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9月22号到9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学法修心是根本，作者大川。公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弘引法轮大法。以前自己对这首诗理解得很肤浅，修炼中摔了许多跟头，体会到当我们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时，就容易用人心面对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所谓考验，不仅解决不了困境，困难更大了，甚至是巨关巨难，使得自己很难摆脱，救人的局面很难打开，甚至是救不了人，救不了自己。现在面对迫害，我们都知道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还是有同修没有解体邪恶被迫害，这和我们找自己时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有关。看上去问题有了缓解，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修炼是极其严肃的，除了在心性的提高上下功夫，绝不会有别的途径。举几个我看到的认识不清的例子，有的同修一想发真相资料，就会有被迫害的念头出现，怕心也会往上反。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些是人心，是旧势力的干扰，是需要我们控制自己不被其带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我们此时不在法中，因为大法是谁也迫害不了的。那么发真相资料是不是师父要的？是。那我们的担心等等就没有在法上，就不是神念，是人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求，求迫害，求干扰，自己吓唬自己等等。说白了，是平时自己修得不扎实，法学得不好，也就没有正念，或者是正念不足，也就不是正行，或者说带着人心在做神圣的事。师父讲，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成功了，不是清醒地认识到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脚和嘴，能救人的是大法。我们修得好，能用纯净的心讲真相，就能打动世人的心。所以我们要修自己，如果动了显示心和欢喜心，那就是把自己看重了，忘记了是师父在救人，心态上差一点都会被邪恶钻空子。出现病业的状态时动了人心，拿着做人时的经验来看待此事，那就是人念。师父说，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你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如果自己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师父要的，那么就做不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是嘴上说说而不自知。如果顺着人的思维想，认为邪恶怎么会放我出来，那就是出不来，因为这时就是人。劳教所和监狱是关押罪犯的地方，大法弟子怎么能被关押在那里？有漏也不能允许迫害我们，我们归师父管，谁也不配参与，正念要坚定。流离失所的同修，如果认为回家就会被迫害，那就是你回不去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同意回家就迫害你，这是不信师不信法。当然具体要以法为师，这里只是说不能有怕心。那些还不敢走出来的学员，咱们问问自己， 想要什么，为何修炼。师父告诉我们，我一直在想，那些到目前为止还不理智的学员，你们怎么办呢？很多业力我能帮你们消去，而你们必须面对的就得自己去面对，那是别人和师父代替不了的。要去的心，必须过的关，一定得你们自己走出来才行，警醒。所谓的敏感日是恶党迫害我们的借口，哪有什么敏感日，搞什么回法，都是邪恶为考验我们迫害世人而制造出的假象。是呀，宇宙正法，宇宙众神都在关注着，众多的佛道神也在参与，能叫一些恶人一时说了算，只不过是利用这个狂妄的邪党来考验大法弟子，在生死面前去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从而使大法弟子圆满而已。把那些不能当大法弟子的筛出去，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多次讲法开示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红影二别哀，一路正念神在世在精进。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你面对死亡，你毫不畏惧，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也许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国，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关键是看人心，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欧洲法会讲法，在难中，在解不开的事情当中，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其实就是本着大法去实修，没有捷径。一个人要走向神，说咱们找找窍门，笑，那能是实实在在修上去的吗？不行，得实实在在修才能上去。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是针对人心的。时间很紧迫，多学法，用心学法，在修心上下功夫实修，才有能力多救人，才能跟上正法进程。这是我想和同修交流的，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不经意的认同也会造成干扰。作者：清净心。坐在旅游车上，望着窗外热带雨林的风景，感受着少数民族的人文风情，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放下了工作的烦恼，感觉有点到了世外桃源的轻松和惬意。导游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小伙子，一拿起话筒，不讲当地的风土人情，而是古今中外，满腹经纶。接下来是针砭时弊，抨击社会。再后来讲要修心向善，孝顺老人，热爱家人等道德层面的东西。每天一讲就是4个小时。他的观念符合了我的观念，我跟着他的思维，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直到他把以上所讲的归结到佛教上，我才提高警惕，但还是和身边的同事说，导游讲的虽然是佛教，但也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现在还有这样有思想的年轻人，真是难得，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有一念，我要给他讲真相，他的职业和口才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一天购物时和他走在一起，我以赞赏他的博学和信仰做开头语，尤其是一个导游还附有给游客讲做人的道理，启发人善念的责任。接着说我也有信仰，他说信什么，我本想说法轮功，但头脑中有一丝念头闪过，有点突兀，从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某某某。当听到这句话时，自己也愣住了，我怎么说这个？这不是我要说的。就赶紧说，法轮功也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不是电视里说的那样。扭头一看，他已经回头招呼游客购物了，已经没有心思听我讲了。 随后就消失在人群中。这时我才明白，以上所讲的善待家人的用意，是引导游客给自己和家人多购置高档物品。导游拿提成，在当今道德下滑的商品社会，这本无可厚非。只要人还有一点点善念，就应该抓紧救度。可我却错失良机。旅游结束的前一天，突然感觉不舒服，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像在发抖。又因为一个同事工作上的失误，一路上不停地和他辩这个理。同行的同事中有一个是同修，他说，你发火的时候，脸都变得不像你了。我赶紧向内找，找出了欢喜心、显示心、不善、不慈悲、看不起人、情、心的容量不大等十几个执着心，可不见好转。回来在机场取行李时，少了一个箱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抱着箱子在平地上竟重重地摔趴下了。回到家，一个废弃的旧管道漏了满地的水，办公室屋顶也在漏水。我知道自己有大漏了，又把这十几颗执着心深挖了几遍，发正念解体它，状态还是没有改变。修炼十几年了，我知道没有找准问题。晚上为帮助病业中的老同修，到他家集体学法。老同修是720以前的辅导员，720以后由于怕心，家人先后脱离大法走入佛教。把他拉进去的第二年，修炼大法前的一身病痛又回到身上，至今瘫痪在床，言语不清。在同修们不断的呼唤下，他走回来了。每当见到同修，他高兴的不知是哭还是在笑。我们围着他读法时，他认真的听着，有谁读错一个字，他都能知道。可当读到《转法轮》第一讲最后两页时，老同修突然喊叫起来，不学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家人挂在墙上的大佛像，似乎在得意的笑。回到家，我接着往下学，如果你自己的心性不正可不行，你去求，那可能就出问题。我发现许多老学员的法轮还是变形了，为什么呢？你参进其他东西练了，你要了别人的东西，那么法轮为什么不保护你呢？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受你的意识支配，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你不想修了，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那等于是在干坏事。谁能强制你转变你的心呢？你得自己去要求自己。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随便的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了，黄历一家带有别的信息，就干扰了这一法门的东西，你就会走偏，而且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会带来常人的麻烦。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这是个悟性问题。读到这里，我全身一震，豁然开朗，这是师父在说我的。紧接着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逐渐清晰地连贯起来了。我不经意地认同了导游讲的佛教的东西，就是接受。它和我过去学过的没有清理干净的佛教的东西就合二为一了。它们就在我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强大起来，干扰了师父给我下的契机。是他说出了我练的是某某某，是他让我为了一些小事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影响了做三件事。是他和他的同类不让我们集体学法，尤其是学到师父讲的有关问题时，怕灭了他们没有生存之地。对，就是他在干扰。反映到现实中，就是我丢掉了自己的东西，珍贵的大法，摔了一跤，做错了，是已经废弃的东西造成的，不二法门。 如果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步步点醒我，后果不堪设想。老同修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女儿在家放佛经录像，他有坚决反对，到有时漫不经心地跟着看看而已。到后来越听越觉得有道理，好可怕啊。回想在修炼大法之初，一个夏天的午夜，我在打坐，觉得有轻轻的脚步声走到房间门口，以为是家人来看我休息没有，睁眼一看没有人，就继续闭眼打坐。突然一个冰凉的大物体快速地从我腿上滑过，直冲窗外，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呆住了。回过神来，赶快捧起转法轮学了一讲，那种恐怖的感觉才消失。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知道这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功理带的不好的东西对我的干扰，是师父及时把它清理了。后来我觉得那种轻轻的脚步声还时有出现，是后来我没有重视清理那个不好的场，在另外一层空间的身体上，过去的那个机和盘还存在。我知道这次就是彻底清除不二法门的机会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是自己不正确的一念，想依靠导游讲真相救人，却又在不经意间接受了他的东西，才使不好的东西在我这里有了生存之地。不但没有救了导游，自己还被干扰了几天。你不真的摆正这件事情，大法救人的事常人做不了，必须得是修炼人，那你就得学法修炼，成为修炼人。常人做了也不算，他也没这威德。可是大法弟子都是天上下来注视正法的王，是宇宙要正法才有了根基这么大的大法弟子的根本原因。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明白了这些，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觉得几天来纠缠的事故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于是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干扰。恍惚间听到一个声音说，其实父的生命安排的事也是有道理的，这句话差点划过去。猛然惊醒，反驳说，不对，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由此我想到，为什么同行的同修就没受干扰？是因为他听到什么都不动心，听到和没听到一样。一路上除了发正念，就是用 MP3 听师父的讲法，而我却心如浮萍，忘了自己的使命，把自己当成游客，把学法放在其次，才被旧势力钻空子，做了安排，受到干扰。老同修之所以状态不好，也是因为他家至今还给狐黄白柳留有生存的空间。听说本地区一位受干扰严重的同修，即使把一个祖传的大佛像销毁之后，身体很快恢复了，也能在法上看问题了。而此前家人请人看过，说他活不过今年。修到现在了，真正的修炼人是知道不二法门的严肃性的，但不经意间的认同和无意间的接受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值得警觉。解决了干扰，抬头看看窗外，依然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显示源于明，作者莲子。从我自己走过来的修炼历程和许许多多的沉痛教训中，我看到了显示心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促使我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挖出它的根源，修掉它。在修炼大法之前，我在常人社会中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在协党机关工作的几十年时间中，养成了许多特别不好的习惯和观念， 比如对名的执着，不甘居人下，发誓要出人头地。在这种人心的驱使下，事业心特别强，做事争强好胜，又加上有点文才和口才，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等执着心暴露无遗。当神还不知道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东西，还在人前肆意卖弄，自命不凡。修炼大法之后，这些在常人社会中养成的不好的东西，又自然而然地带到了大法中来，成为了我修炼道路上的一块块绊脚石，一条条缆绳，导致我在一些观难和邪恶的迫害中摔了许多的跟头，留下了一次次沉痛的教训。直到现在，这些东西有时表现得还特别严重。就拿写文章来说吧，这些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正视自我的心，始终都没有去干净。文章发表了就高兴、欢喜、显示，如果发表不了，就感到沮丧、失落、灰心丧气。好像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证实法，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文才有多高，修得有多好。带着这么肮脏的心理写出来的文章能干净吗？能达到证实法的效果吗？显示的表达方式不仅局限在思维的物质存在上，也会表现在形体上。如高兴时，他会喜形于色，故意在人前卖弄，口若悬河，只怕别人不知道，出尽风头。有时他也会表现得自命不凡，居高临下，神神叨叨，尽情发泄，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强加于人。如果显示心被魔心所利用，让邪恶钻了空子，就会在迫害面前失去应有的理性、理智和警惕。在显示心的驱使下，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甚至在有意无意中为邪恶提供情报，出卖同修，严重者会邪悟走向反面，给大法和整体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破坏大法，危害众生。修到现在，我才发现显示心在我的生命中有多么的根深蒂固，它是一颗最不好的和最不易修掉的人心。也悟到了师父在讲法中为什么经常提到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等执着心，把它们看得特别重要。也体悟到显示心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执着自我和证实自己等执着心是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源来自于对名的执着，为了争道名，为了享有名，为了维护名，为了享受名，他必然要去欢喜、显示、妒忌和争斗。一个旧宇宙的理造就的生命，要想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就必须把这些后天形成的所有的人心和执着全部去掉。这个过程就是脱胎换骨、返本归真的过程。其实这些人心和执着都是后天在常人社会中养成的习惯和观念的体现形式，把这些习惯和观念修掉了，这些人心和执着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修们，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来源，知道了它是后天形成的习惯和观念，不是我们先天应有的本性，那就下决心修掉它，还原生命的本来面目吧。
善待身边的法器，外一篇，作者高翔。师父多次讲过，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的的法理。对此我深信不疑。从日常伴我最多的电脑、打印机这些法器来说，我一直是把它们当作帮我主持正法的朋友来看待的，爱惜珍重它们，随时注意与他们沟通。比方说要做资料时，在开机之前，我就抚摸着他们说，我现在需要多少份，准备到哪儿去做，去救人，请帮我做好，谢谢。做的时候也不离开，一直注视 观察着，并经常发正念解体，清除电脑、打印机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解体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们制作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旧势力邪恶因素和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结果效果就非常的好，几年来都没有出现过大的故障，耽搁救人的大事。但这些法器，比如说电脑或打印机吧，它们究竟只是一个生命体呢？还是有多少个零部件就有多少个生命体呢？这次通过心境的吸骨椅闹情绪，使我明白了这些法器和人体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人体有多少细胞就有多少生命体，而电脑或者打印机这些法器，它们也是有多少个零部件就有多少生命体，而且这些个生命体还会使性子闹情绪。如果我们与之交流沟通善待不够，往往就会莫名其妙的出问题，让你为难。说来也是有趣，前不久新进了两只吸骨，我随手把它们编了号，即新吸骨甲和新吸骨乙。做资料的时候，我让甲骨先上，做了一组两批，每批三份后下来，换乙骨上，因为天气炎热，激光打印机升温又比较快，而空调电扇降温还不容易很快就降到打印机的内膛里面去，所以经过摸索，就用几只吸骨轮番上，同时在吸骨换班的时候，用大扑扇给打印机的内膛降温。设置的时候，我突然记起送骨的同修说过，不知他们性能怎么样，所以我就把三改成了四，意思是给送骨的同修加印一份，让他看看效果。结果印出来一看就傻眼了，两张叠印、连印、出白条、开天窗，啥都有，浪费了纸张本来就叫人心疼，而莫名其妙的出纰漏更是让人心烦。新骨、新蕊、原装碳粉，没有出问题的理由啊。而且甲骨已经先做过了，好好的，怎么这乙骨一上去就乱来呢？我小心翼翼地换上一只用熟了的旧骨上去，为了与乙骨有一个比较鉴别，我仍然设置成四，结果打出来一看也是乱七八糟的，毛病与乙骨做出来的是一样。这时我心里头多少有一点谱了。如果把遗骨当作一个有灵性的生命来对待，在它初来乍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作为这个环境的主人，确实对它有沟通不周的欠缺，它闹一下情绪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我拿过遗骨抚慰道，我分别把你两边号为甲骨乙骨，只是一个随手拿过来的顺序问题，并无高低贵贱、厚此薄彼、他主你次之分，你就不要想多了，认为乙不如甲。你们帮我注释正法所做出的资料威德是一样的，至于说让甲做三让你做四，那也不是我偏心故意要你吃亏多做，而是临时记起了送骨同修的话，想给他加印一份看看效果如何，请你体谅我不计较好不好。如此这般与乙骨沟通了之后，我就重新开机做资料，怕乙骨心结还没完全解开，我就想先印一份看看。结果印出来后好好的，什么两张叠印、连印、出白条、开天窗的事都没有，再印一个三份仍然是好好的。做了一会后，我再把那只用熟了的旧骨换上去试，我轻松地对旧骨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就不用多说了，你今天也随着乙骨跟我开玩笑，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是觉得一直都用一组两批三份的做，现在突然要我做四，我想不通，对不对？旧股与我虽然没有语言的交流，但他用做出来的精美资料告诉我，他的心结化开了，情绪正常了。经过这一番沟通善解，我对身边的这些法器更加喜爱，更加尊重了。做资料也好，临时加印点什么也好，都是先商量后干事，请养护，就是在工作中用手摇大扑扇给他们降温，这种小事也尽量注意公正公平。比方说给甲骨扇了80下，绝不给乙骨只扇79，哪怕自己累点，但只要你始终把这些法器当人看，他们就会默默无闻地配合我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不足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我和家人在大法中的受益。作者静缘。我是720以后得法的新学员，因为修得不精进，文化程度也有限，一直都不好意思写交流文章。这次在同修的劝说下，也想把自己和家人在大法中的受益写出来。在720之前，我就知道这部大法好，因为我的父母都修炼，我亲眼见到困扰我父母多年的腰疼和胃疼都好了，但是那时由于懒惰却没有实修，现在想想真是错过了很多，落下了一大截。看书学法到现在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修得虽然不很精进，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却没有放弃我，时时刻刻都在慈悲地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修大法以后出现的神奇事很多，下面就仅举几例写出来。奶奶承念法轮大法好，闯过生死劫。奶奶今年89岁了，修大法也有十几年了，身体一直都很好。可是就在今年的7月份，家人突然打电话说奶奶不行了，好几天都不吃东西了。放下电话，我就急忙往家赶。在车上我一边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边求师父加持。我在心里发了一念，奶奶也是修过大法的人，虽然年纪大了，也不允许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把她拖走。我在心里坚信师父，坚信法。到了家以后，一见奶奶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了，好几天不吃饭了，也不说话。两个姑姑在一边也伤心地流着眼泪。我连忙告诉姑姑别哭，赶快念法轮大法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奶奶。同时也告诉奶奶，也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奶奶推说念不动，我就发正念铲除奶奶背后不好的因素。就这样，在家人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奶奶念了起来，结果奇迹出现了，仅仅几天的功夫，奶奶就能吃饭了，身体也恢复了正常，在当地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都说大法神奇，80多岁的老太太起死回生了，这都要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啊。弟弟被打鼻骨骨折，用法的标准，事情和平解决。弟弟在半个月前被本村的一个人把鼻骨打折了，当时弟弟非常的生气，要报案抓打他的人。在家人同修法理的劝说下，弟弟改变了报案的想法。如果报案的话，就得判那人3年左右的刑，还得罚几万元的款。在医院住院期间，有和我弟弟遭遇一样的人，都是向打人者索要2万元左右的精神赔偿。唯独我们用法理要求自己，而没去向对方索要赔偿，只花了住院和吃饭的费用，其他的一分钱也没要。医院里的人一开始不理解，都说我们傻，但是通过我们讲真相，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和弟弟临床的几个人都说法轮功太正了，修大法的人太好了。 给医院里的许多人留下了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和宽容的胸怀，从而也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在弟弟住院期间，我想对于大法弟子来说，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在这里遇到的人也是我的有缘人，于是我就找机会和人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我和家人的亲身受益，很多人都很高兴地接受并且三退，他们明白真相后喜悦不住地向我微笑，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众生明白的一面是多么的渴望被救度呀。从而我悟到，只要正念足，坚定地信师信法，哪里都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地方。同时也给打我弟弟的家属讲了真相，我说如果我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的师父教会我们要先他后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打人的家属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对打人者没有任何怨恨之心，我由衷的感叹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扩大了我心里的容量。再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打人的家属一直在谢我，我告诉他要谢就谢法轮大法师父吧，我们是学了法轮大法才这样做的。儿子在大法中受益，我儿子在上幼儿园时，一天周五在老师家摔了一跤，上嘴唇出了很多的血，肿得很厉害，老师带着歉意把孩子送回了家，孩子连饭都不能吃，只能用吸管喝点奶，老师也很着急很害怕，我一点也没埋怨老师，连忙告诉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大一会儿，孩子的嘴唇就消肿了，等到隔两天周一去上学时，好的一点伤疤也没有。老师都说大法太神奇了，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大法就是超常的，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快三退，不要再被谎言蒙骗了。在此我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救度和呵护，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不会走到今天的，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在以后只有学好法，多学法，发正念，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层次有限，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风雨伴莲开，作者莲开飞雨。记得那年妈妈刚刚开始练功，我见她每次回来都是容光焕发的，练功前的苍白憔悴不翼而飞，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似的。妈妈告诉我，她的病神奇地消失了，走起路来毫不费力，整个人年轻了许多。妈妈的亲身受益使我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迫害发生前，我和妈妈去公园里集体练功，闭上眼睛，心里一片纯净，仿佛进入了一个十分宁静的世界，听着那神圣的大法练功音乐，感到无比的祥和美妙。记得刚双盘时怕疼，盘上去又拿下来，坚持不了。后来看到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完了再盘，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刚开始痛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咬紧牙关，心里默念师父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过了一会儿就真的不那么痛了。我看见我的脚黑一块白一块的，我知道黑色就是师父说过的业力。记得师父曾经讲过，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转法轮。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一定要跟师父回家。在小学时，在妈妈的引导下，一有空闲时间我就练功看书学法， 做事努力争取按照大法标准去做。那时我读书毫不费力，接受能力很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妈妈说，这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到了初中，我渐渐放松了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以学习紧张为借口，大大减少了练功、看书、学法的时间。有时妈妈叫我看书，我甚至在敷衍。那时，我虽然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学习上，可无论我多么努力，成绩却总不见明显有起色。有时老师的一道题讲了几遍，我都还不明白。后来在妈妈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又走正了修炼大法的路，我的成绩也慢慢开始了好转。经过这件事，我深深地领悟到了，学好法，心性的提高与学习也是息息相关的。无论多么忙碌的环境中，也要抓紧时间学法。大法能给我们智慧，大法能归正一切，法学好了，成绩自然会好。我也再一次见识了大法的威力。有段时间，由于法学得少，遇到很大干扰，只要妈妈说一点不顺心的事，我就顶嘴反驳，还听信同学所说的，孩子嘛，就是该有点叛逆精神，完全不在法上认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又和妈妈大声吵起来，正好楼上的人经过，看到了说，你看，练法轮功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一下惊醒了，这给大法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我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凡事要向内找。师父说，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你在长功的同时，心性提高的同时，你的业力也在同时消，同时转化。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长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转法轮。我是个练功人，要的是层次的提高，失去的就是业力与执着。祸害后，妈妈积极地讲真相救世人，我也经常帮妈妈做正式大法的事，我也经常和亲朋好友讲大法好的真相。妈妈后来被邪恶非法判刑，爸爸带着我和哥哥外婆艰难度日。等到妈妈快回来时，爸爸又因为散发真相被邪恶非法抓捕了。叔叔阿姨同修们都伸出援助我们家的手，大法弟子归正经常来看望我和哥哥。我把我家被迫害情况写出交给他，发到明慧网。归正还带着我外婆找律师，找到政法委、公安局、看守所610，要求释放父亲和被非法抓捕的叔叔姐姐。后来父亲被非法判刑，来了许多大法弟子到法庭发正念讲真相，我当众要求释放无辜的亲人并揭露恶人。十年的风吹雨打，昔日的小大法弟子已经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少女，莲花花蕾已经变成为盛开的莲花。经过锤炼，我成熟了许多。记得师尊在解梅花诗后三段中有，一愿奇花春有主，解1999年7月20日以前，在中国大陆到处是法轮大法弟子，遍及全国，都佩戴法轮功徽章，到处可看到大法法轮图，形如奇花。春有主是指某年的春天，遭到迫害的大法弟子会堂堂正正地与师父相见。我想离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大法弟子团聚的日子不远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